我们接着这个，他说：“比尽多闻，未修闻故啊，轻说法者，修行决定；尽持律者，调伏节食，不堕患中；亲近持于菩萨藏人，于学修行六波罗蜜及修方便；尽阿念而修学独处。”亲近修学啊，亲近修行，修学端坐啊。若有比丘未定位者，须依施依，须波施波，欠彼比丘发无上心。好、啊，何以故？此非圣处。好、啊，财法设彼呀、啊。好、啊，你看呢、啊？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些有些人呢、啊，他各有他的修行的因缘。他在这里发心修学，好，那这个修学的时候，有的人是他是修听闻啊，多闻，那有的人是他能多亲近说法者，那在说法上，在道理上，他能生决定，就是确定。其实这个修行本来是都像这些本来是修行人都应该有的。嗯，我们一条修行路啊，有很多必须要调整的。短时间要全部都具足很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某个阶段是这样修，某个阶段另外修，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会呈现很不同的风貌。有的人这时候该多听闻，但有的人已经资格比较老，或是说他训练的差不多，他想要独修，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其实他也经常会呈现不同风貌。好，这也就是我们在道场的经营上也经常会让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他的需要的修行啊，来修行。嗯，其实在比较完整的地方，他不会说每次都是同步的啊，不可能同步，因为修行每个人因缘不同啊，所以在某些地方是有一种大众共修的状况，的确是有，但其实也必须要了解就是每个人的修行因缘不一样，所以在道场里面的就是他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修学，还必须要因以个人因缘不同的修学，这种机会要尽可能有，那这样每个人才不会停滞在那里。好，因为这个修行又不是同一个步伐开始的，有的人术士他偏这个偏那个，他这个资粮够，那个资粮不够，你每次都用同步的话，有时候就没办法修了，哎，也不大适合，这不大符合现实，好，不大符合现实，所以你应该让他有多重的这种机会。你看他这个讲说，有的人听闻法，那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尽持律者，调伏节食，不堕患中，他这个在学习戒法，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哈、哦。那亲近菩萨藏，在如何修学六波罗蜜其他方便，他也就可以在这边得这个成就。但这个菩萨啊，这个若这些比丘啊，这些他们有不同风范、不同学习的人，他们这些比丘啊，若未定位者，未定位者就是他们的身还没确定、还没决定，就是说，其实就他们的功夫啊，还没成熟，还没成熟。那还没成熟，是不是还在种种的对峙这当中？你看到、啊、他讲说，你需要依我给依。好，需要波给波，好，那还有劝比丘发无上心，好，那我们要讲说，我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我们可以跟他讲，你要好发菩提心啊，哇，这个变成自己很狂妄，但有些人呢，有些菩萨他很会善巧，哇，就是鼓励他，你一定要好心菩萨道，我们非常需要你。这个就不一样了齁、哦。那好像我是行菩萨道的，你们这些刚学的算什么，应该好好发菩提心，不能这样，我就在训勉人。啊。这个有些菩萨他就是非常善巧。啊，又能鼓励对方不要停在这个地方，用种种善巧啊，呈现大家对法的需求，对这个心学的一种期待啊。而不是这种只是为指指点点，当然这里各个不一样，有的人他具有这种资格，他可以为这些心学提出，哎呀，劝勉他们怎么修， 但他你看他这里讲，你看啊，他讲说何以故啊，为什么讲此非圣处，你们现在修的这些啊，站在在家菩萨都知道非就近处，你们应该继续努力。所以财法设彼啊，以财以法设彼。你看这个里面这个在家菩萨，他当然我想在家菩萨不会视线说像一个师长去指导一个出家众，但他会在他的善巧跟着智慧当中，让什么让出家的心学啊，这些乃至他们在修这些法还没就近的人，要他们发菩提心，广学一切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财摄受他们，用财利益他们，用法供养他们，在家菩萨做这个事。你看，所以你看这样的在家菩萨，他绝对不是光单纯的财而已，他还有法，他还有法。所以我讲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菩萨道啊，你看他走过来像这样的一个在家菩萨，你看何非常难得啊。你像这种在家菩萨，你说僧团在跟他配合啊，一定是非常很自然，因为他很了解佛法啊。那说利用他们来令僧团更加的什么和和清净都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很多问题，他们对他们来讲不容易起烦恼，他们知道修学的现实，也知道修行应该以什么为究竟处，所以这样的一个在家菩萨可是一个真正的大护法，真的大护法。好，如是长者在家菩萨，如是善知沙门之行啊。好啊，若有沙门斗松增进而和合之，有人吵他能不能帮他和合？他能。你看，所以在家菩萨，那一般我们在规矩上其实生事生觉，生事生觉不会有在家居士进来，但在家菩萨可以不参与的，他能用很多方式。好，当然我这只能举例啦，这个事情是比如说有些人呢对某些人特别怀恨，你听到说哎呀其实他没有，他对你也蛮好的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啊。他能想尽办法用很多善巧，但不一定视现成一个好像一个在家人在指导出家人，但他可以用很多善巧让彼此让对方生惭愧心，乃是能启发他的善念，降服他们的斗争，是不是？但有的人不是啊，他加油添醋本来没有的话，就越弄越糟糕了，是不是？那自己不了解这种道理，结果越弄越糟糕。那有的人知道说他这个烦恼因何而起啊，他能善加调和啊。所以调和的方式不一定要是上台说法讲道理让人家调和，不是，他可以依他的种种善巧让人家生欢喜，是不是？他可以啊。所以你看呢、啊，增送进增进哈、啊，就这个斗松增进而合之，舍以生命守护正法啊。这个在家菩萨能这样啊，能舍以生命守护正法，舍以生命守护正法。长者在家菩萨见病比丘舍自肉血令彼病愈啊。这个假如说需要啊，我们过去不是有一个就是母亲吧？还是需要肉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割自己的肉，对不对？那我们想，我们现在能不能对自己父母都没这么孝顺呢？跟师父这样啊、当然这个讲这个太那个，对一般人他是怎么认为？其实这个超乎常情的。但你如果了解，我们现在退一下，讲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么深？因为他也能意念佛法的价值。我们如果以世间法来讲，我为什么要拿我的身体去供养一个出家人？但我现在不是鼓励说一定要这样，我们现在了解法理啊，我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供养，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假如我们这个身体明天就没了，你要不要割？像我们现在假设你现在这个身体啊非常好，但明天你知道明天会没了，而且没了之后啊会 轮回三恶道。但假如你现在可以把明天就会美的身体拿来供养，可以让你远离三恶道苦，假如你同时知道三恶道苦，而知道就是说拿这个可能明天就要没有的这个身体啊去做供养的话，三恶道的那个苦会没了，你要不要舍？要啊。假设你现在啊可能因为会家破人亡，只要切个你个小指头，你要不要切？要，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了解佛法的时候他很容易不惜生命的奉献，因为他知道价值在哪里。但如果你用世间情就无法理解了，我怎么可以舍我最爱的？那如果你能知道这个身体是你的冤亲债主，你愿不愿意舍？赶快给人家，对，这个身体的爱主啊，是让我继续轮回的，我当然很乐意给啊，我当然很乐意给。但我们现在不容易去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一般众生如果他不了解这个道理，纯粹用世间的角度，他很多的法是修不来的。好，所以哪有说这个舍身为福啊，这个你也都无法去想象这个道理。好，你无法想象这个道理。像我们在讲那个韩家集，不是有一个道理，有人梦中被老虎追，追到他醒来吓到了，他说反正梦中的老虎吃的我也没吃到，那我为什么不做个顺遂人情让他吃，对不对？就是一醒来他觉得好可怕，可是又想到说我何必那么吝啬呢，梦中的身体让他吃我又没有损失，那既然反正醒来都没有，我为什么当初老虎来我想哎呀刚让你吃，吃来吃去我们没损失，是可是醒来才知道哎呀我为什么那么吝啬，反正也没损失，为什么不让他吃？等你醒来就已经不算了啊。那是不是到这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人能可以做这一点？因为他是为什么不做顺遂人情让他吃呢？反正吃无所吃啊。哎，你看这个，所以能随着智慧的高低，他能舍的心就越大，不一样啊。好，我们接着来看，长者在家菩萨未开私心啊。不先请他啊，不先请他施以心回啊，啊，就是说这个，这里面他其实不先请他施以心回啊，这一段啊，这个解释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不容易懂。那我们看那个《法净经》里面讲，他就要讲说，他的解释上，若居家开示，居家开示就是菩萨居家开示啊。若不布施，若自己不布施，好，若不布施，不以禁止人呐、啊。你自己不布施，但你不要让人家不布施，好。那或是说，若施终不悔恨，啊，就是说你如果布施不要悔。还有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布施心，你也不要制止别人。他这一段话的是就是讲，若居家开示，若不布施，不以禁止人，若以施，终不悔恨。他是这个解释，哈、哦，好、哦，所以他这句话里面不先请他施啊、哦，不先请他施，不先请他施以心回啊、哦，这个就是为就是说，若在家菩萨未开施心呐、啊，啊、哦。他只是反面的啦啊、哦，这句话应该是他没有讲说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在家菩萨如果还没产生布施的时候会怎么样？不先请他啊、哦，不先请他，就是不会成就别人，而且会容易有怎么样施以哈、哦、心回了，这是未成就布施心的容易有这种过失，他讲过失边呐、啊，好、哦。那他这里面其实另外一面就是说，若不布施，不以禁止人，哈、哦、啊，若以施，终不悔恨。他就说你施的不要悔恨， 他这里面像我们这一本，他只是纯粹讲说，如果没有布施心的，容易有哪些问题？就是说就是不先请他啊，不先请他，那总有失仪会心悔，这是未开这个私心的菩萨会有这种过失的啊。再过来，一切善本以菩提心而为上首啊，就是说一切善本以菩提心为上首啊，所以这个大家在这一点上啊，我们有时候讲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啊，有时候讲的好像太笼统了。因为这个菩提心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因为这等于是一个主动力，发菩提心等于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心。这个心因为它是以最高究竟为它的发心处，是最最根源的，就成佛之心。所以这个一心一发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让一切善法有机会生。发菩提心，所以我说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就不要断人家发菩提心。你能利益很多人，但不要坏了他发菩提心。你利益他，你让劝他发菩提心，他所得的善法远远赢过你给他利益多少啊。所以如果你让他断了发菩提心，他等一切善法都没有因缘。所以我们一般你看他在讲说，一切善本以菩提心而为上首啊，为上首。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一开始能站稳那一份根源很广大的心的时候啊，这个心一旦有，那这个其他就变成是从这个菩提心啊，因为一切善都会收摄在这个最广大的善里面，所以这个菩提心一旦有，其他的善法就开始可以生。即便他现在现前没那个善法，只要他发菩提心，一切善法都跟他结这个缘了。所以你要知道，像我们很多人，如果你能鼓励他发出很坚固的菩提心啊，你等于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财富啊，未来他等于是财源不断啊，给他一个很大的纳受一切功德的一个根源。这所以说，你要度一个人啊，与其就他个别零散的这种需要给他，不如启发他发菩提心，等于是给他一个什么？最后成佛摄受一切善法的一个什么财富来源，等是给他一个东西。他一旦发，那他未来这一条路因缘就从此开始生出来。所以这里面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啊都会在很多地方啊很用心啊，但其实很少人啊，像现在其实我不是讲说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现在越来越看不到那种向上求佛道、向下度化众生的那种心，现在太少了，太少了。你换句话就是说，现在的能发这个心的人少，也就是说有那个机会得这个宝的人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讲完了以后，大部分都是还是想自己嘛，对不对？不是。是这个发菩提心发得很真了以后，开始所做的一切经常是意念到什么佛法，意念到的是众生，而不是往自己身心上的断烦恼。每次就是只有自己身上断烦恼，就像这样绕绕绕的已经快绕了，就头就是晕头转向，就不知道怎么样。很少那种心是怎么样以别人断，以成就广大的活道为主，然后以利益众生的发心的这种心，现在很少。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啊，偏偏它是什么大财富来源。那现在人要就是讲讲发菩提心有了，但有机会发菩提心的人少。所以有这种宝，有这种机会获得这种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人，这种机会，这种获得这么大宝的人呢、少了，少了，对不对？是不是？ 蒸发了，那嘴巴讲的当然到处都是啊。那时时意念的这个心倒很少发出来，哎，也退退退退退退，退到真的还是心量就越小越小越小。好，我们接着看了哈。长者在家菩萨住在家地啊，如佛教行啊，住在家地如佛教行，不忘不思住菩提法。所以你看，所有能成就菩提法的都努力修学啊。我们现在啊，有时候我也讲说啊，能多几个发菩提心的人，因为唯有你常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你有菩萨心，旁边那种比较脆弱的菩萨才会获得鼓舞，才会起来。所以一个如何亲近一个菩萨发心的人，这也是住菩提法，常听闻菩萨法也是住菩提法。其实我们现在举例就是说，你如果是正，因为这条路不是光靠发心，你必须要以你发这个愿以行填这个愿嘛，你要用你的修行去让这个愿圆满啊，所以你必须要也很守护的。这就是我不是讲说为什么我要求生净土，就是常随佛学嘛。像这样我们很容易就退失道心了，障碍太多啊，染污引诱烦恼才持身。但我要知道我现在拥有这个菩提心是宝，但却好像这一盏蜡烛啊，随时都可能被会吹熄。所以你走在外面那个狂风啊在吹的时候，你百般守护百般守护，赶快怎么跑，赶快到一个安静处，让这个蜡烛的光能稳定燃烧，是不是？因为不然这个一灭的就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再点着它。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修行菩萨道这一条路，自己也应该主动怎么样求法。好，我常讲就是比如说六度万行也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个道理啊，应该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具体落实下来的一个菩萨心。因为菩萨这个发心不是等着那边他自己，就只要我不断的在佛前只是一直念念，但却没有具体的身心行为去做的话，你这个菩萨的因缘还是菩萨相不会成熟的嘛，因为他也是无常的。所以无常它是待缘成就的嘛，它是待缘成就，就向着觉以后才能脱离这些就近极尽，它才能向于这个实相。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不是要有种资粮法来成就？那你必须要慢慢去累积它，而且主动的，好，不能退失啊。宪法无染啊，宪法无染得真圣法啊，就是说能不忘失住菩提法。啊，而且能现实清净得真圣的法啊，让这个菩提道能更加清净啊。而使欲且长者及诸长者一切同生哈、啊、欢喜赞叹，稀有世尊善说在家过患。哦、啊，这个在家过患能讲那么多的，大概这一本最多啊，种种在家过患谈的很多，而。由未知出家戒行出家功德，就是说我能知道在家的过患，但我现在要知道出家的功德在哪里啊？好，此中我等一观在家多过出家得大，我也常观察在家实在是多太多过失了，那我出家的功德大，我愿世尊哀悯我得，愿得出家、哦、前后才几页，人家这么几夜就出家了，你看，这都不用观察半年几年了哈，对不对？从第一页念到这里就出家了，哎，前后十页，那一大票的，你看长者，这些都是很有智慧的，就在这时候，既知在家之过失，出家之功德不同的时候，当下发愿出家，他们也希望能知道说。出家的戒行出家的功德是什么，这时候他们下一步就要谈出家菩萨了啊。说是以佛告长者，出家甚难啊，一向进行啊， 出家真的很难。你看啊，连佛都说出家难哦。啊，这些人呢，他师尊你说很难，那这样我刚才我稍微考虑一下。佛没有讲说哎呀功德无量，可是你看佛要讲说他当然只讲出家很殊胜，可是他讲说出家甚难啊。一向尽心，一向清净啊，他的周边一切守护啊，都是为了走向清净啊。此诸长者啊，白言世尊，实如圣教，唯愿世尊听我出家，当如教行啊。你看，他还不知道出家，但他知道在家，所以我们就出离心从哪里来？出离心的一个很大的大问题，就是他能知道他处在何种过患处。所以要求生净土的第一步什么，应该知道娑婆的不究竟，娑婆的烦恼，哎，是不是？所以其实有时候有机会，要是我还是希望说要是有人往生啊，啊，那一天我们不是打火机的时候，我们里面法师哎有居士突然又病急啊，就只好赶快去。其实那时候我听到这个东西说去，为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讲说大概一去就是最后一次面了，从此这个人在这个世间就不再存在，就是你去见他，你心里要有数，就此最后一面。我们现在经常就是看那个最后一面的，那最近我就看两个最后一面的，一个就在念走了，一个是跟他讲完两天就没了，两三天，都是自己很熟的一个长老，一个法师，都是自己这样亲近，也都是十几年的人哦。你看吧，所以每到这，你们跟我见一下就最后一面了，对吧？就这样走了，所有什么东西到此就归零了。所以有时候就感受到人生这样，这么一个好好的人，就在短短时间，而且我们事情都知道，此一面一见完，下次从此要再见面不可能。我们这一生经常在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会讲说这个世间如此过患，不可医治，所有一切终归无常。还有我们看到一个道理是什么？更妙的是，从一个例子里面，从最近这样看到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你真的你越了解佛法，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我们到最后，我常讲说临终最难割舍的是什么？就是那个跟你付出最多，牵挂最多，这个东西是你的修行最大障碍。所有的挂碍你了了分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观此，这个都是眷属啊，那个眷属真的是不忍心啊，眷属是不忍心他走，那眷属不忍心他走是从世间法来讲是说这个有情有义，对不对？在我们佛法解脱修行解脱，你是想到是什么魔，但我就说你不能说他，你不能骂他魔，因为他在他的想法里面他跳不出来，他就是那一份情，他难以割舍，怕你死，他巴不得把你留下来，但他不了解生死关键在何处，结果他这一份情爱就是最大的障碍处。就你会发觉后来你会看到整个修行到最后之所以难跳开的，都是那个你日积月累一生付出绵绵密密缠绵悱恻的那一份情爱执着是最难以割舍，看到的是这一点。所以每个人到最后要是没有这一份觉悟啊，你到最后会打身心都已经够挂碍了，对这个身体很难割舍，加上周边所有一切就纠缠在那边，谁几个能欢欢喜放下的了然清楚的这种心，这种知见很清楚的能知道这些终归无常的事情，很难，我觉得很难。要么平常保持这种正见常正思维啊， 来一个倒一个，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边的这种东西，你要不是具足了很清净的智慧，这中边这些东西啊，你有那本身的情爱在里头，加上境界一现前，轻而易举就把你的心抓得死死的，一点自在都不会。像我们不是这次那个例子，两个小孩子，一个是小学一年级，一个是，你想当一个母亲面对小孩子的这一年级二年级的要走家，你就知道家的果实那个根本很难舍，你到最后那个舍，你说能真的完全放下，那只能是勉强接受，就看他的心，你看那种心，你看你换作你那个是你的骨肉啊，你放得下。但其实如果了解佛法，那不就是过去的业缘生出来的冤冤亲亲啊，是不是这样？但你就是因为割舍不下，这个就被他牵绊在那里，然后从此继续轮回，是不是很难哦？真的，这个是我们讲说要超越谈那个，要不是长时间的刻苦铭心的修啊，你像那种轻描淡写的说放下舍亲割爱门都没有，我告诉你那个讲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我讲实际的、哦、你舍亲割爱，有的人是很容易舍亲割爱，因为他本来就很无亲的，他的舍亲割爱舍得很自然，但就是舍不掉对自己的爱着。所以这一条修行路真的是，我后来发觉，我一直跟大家提，就是说你们务必要，不是要去追烦恼了，我讲的是说善用烦恼了，从烦恼当中去看清楚那一份你对世间的不实在的执着，你必须从这个烦恼当中很努力的跟他去磨，这个才叫真功夫嘞。我真的话，你那个轻轻松松的，你说能放得下？我不相信。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就是听到这个东西，我就会设想一个事情，我说哦，对方怎么苦我不知道，我光听到我就觉得嗯，就有一股苦的味道，就是哎呀，这个怎么熬过去啊？是不是？我之前碰到一个也是啊，那个讲这样也可以，一个年轻的。他本来出家，后来他就因为有种种障碍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就后来得癌症，他小孩子更小人家就请我去啊，我就跟他谈，因为他有一些学佛基础，但他现在变成，我说这个邪火基础跟他的那一份骨肉的情，我当然我在跟他讲完了，他也录下来，有时候就一直反复听了啊。但这个只能看他的因缘了。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当然他如果继续走出家这一条路，是不是就能放得下？那未必，但相对会比较容易放下，那至少不会现在有这么一个挂碍那么重，这个挂碍太小，因为那个小孩子很可爱，那如果这个小孩子长得很糟糕那还好问题我看到说哇，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哇，太难了这一关，那些小孩子很乖啊，很听话的，我说、啊、这一关太难度了，这一关，所以我尽力说，但我都知道说难啊，因为这个太可爱，那个难以割舍啊。你要是那个小孩子刚好嚼槟榔，那抽烟进来，老爸你要走了啊，这个他当然就说我赶快走，不要看到你这个，你这种孽子，赶快走，这个时间太过了。可是偏偏他就那么可爱，哇，这下麻烦了。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他说他有一次病的那个，他就跟他的小女儿很乖啊，就跟他讲说妈妈要走了以后你要好好听话，他本来想说这样一讲完自己比较放心，结果那个小女儿就把母亲抱起来说你走了以后谁陪我读书，他一抱就整个崩溃 对吧？一抱就啊、嗯，整个心就提不来了。你是看，抱一下啊啊啊啊，弥陀佛都念不出来。你怎么念？那个整个身心的情就终于就夹在那里块了，你怎么调放得下？所以这都是很实际的现实当中的磨练，绝对不是光只是简简单单哦，这个偶尔这个观想啊、哦。我说我们这次活期不是讲说，我们观想完了，在生活上用不到了，在现实当中的实际上感受的，你在打坐就容易观想。那你平常观的不一定用得到现实，所以不要以为你经常有空坐着观想是有功德，但不要以为这种观想能用到哪里，你一定要在现实境去磨到你到底能拿出多少功夫。或者你以为说现在都没事，住在兰若处修的，哎，这个有机会我们再看。这个在《本圣心地观经》，然后包括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都会谈到。你以为这叫修，不是？你有时候会就迷失掉。所以说我说在一个极静处，一个修道处，务必还是要从烦恼里面去对治，否则你那个修行你会不堪使用的。所以我说这都是实际的例子啊。所以也许你们碰到这个例子怎么样，我在旁边都不断的是在吸收养分，我经常在看到就是马上设想一下，唉，众生苦啊，真的是苦啊，那一份情爱难以割舍，就苦啊，是。那我们也知道，你就像我们也知道，你不需要为他苦，如梦幻泡影。但讲讲我们自己呢，就未必了。但实际上，如果你自己跳脱出来，你会感受到众生。我常讲就是说，我们很清楚，其实你不需要这样苦。可是当你起这种幻想的时候，很苦。所以菩萨不会觉得众生不苦的，他知道众生因为有这一样的执着好苦，但同时他不会被你的苦动摇，他知道这些苦其实不需要的，其实不需要的，哎，所以他才知道怎么断苦。又不然有些，我不是 举一个例子吗，有一个居士啊，经常到道场啊，哦，诉苦诉到这样啊，因为他的技术已经很熟了，啊，一诉苦，那个法师也跟着哭啊哭啊哭啊，哭到结果那个居士讲说：“师父不用这样啊，我只是说说而已，我带回来去看电影啊。啊”那一个已经被他带的啊，哭得要死要活，他说：“因为他已经练久了，他常这样诉苦，因为一讲起来非常生动，所以那个傻傻的被听他诉苦的人，这好感动啊，就本能。”所以你看菩萨是吧，知道你很苦，但知道此苦是虚假。那我们是跳下去跟着啊，哭到最后到底是谁渡谁，还好他有讲出真话，说我讲讲而已，待会我要去逛街买东西啊，所以师父你不要伤心，我就到结果哎呀，实在是好。我们接着哈，他说你看，听我出家当如教行啊，我愿意依教奉行啊。所以你看他从看他还没知道出家的功德哦，他光知道在家过失他就出家了。哎，而十四尊即听出家，告弥勒菩萨、一切净菩萨，有啊两个菩萨，如善啊如善丈夫，令士等出家啊，就请那个弥勒菩萨当剃度师的。啊，一切净菩萨啊，是弥勒菩萨、弥勒等令九千长者悉皆出家。这个不行，我们这里没办法。我们现在如果再多两个就没地方住了。都九千，这下就要买帐篷，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心小量，要是真的有九千人要出家，不是欢喜，是很苦恼。哎呀，这个。想要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怎么挤啊？九千呢？一想到厕所，啊，都没有想到人家的出家功德，真想，哎呦，这个出家，这个厕所怎么排？怎么睡？结果他们出家的很高兴，结果那个什么，那个道场主说已经 提早往生。他说啊，受不了九千，所以你看救活这个大功德力能一下摄受哈、哦。我们一下才九个就有点头痛了，那九千的话啊，不过你看这个实在是一口气，这就是法的真实力。这里面这些人出家不甘心的，从如实观察在家之过失又生出来了。你看当下九千，嗯，是不是？啊，是长者等受出家戒，是时复有千长者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哇，是不是？啊，嗯，儿时欲且长者啊，白眼世尊，已说在家过患功德啊，哎，善哉，世尊，愿说出家菩萨戒闻功德之心啊，是吧？这个他们受持戒法，他们的知见，他们的生活，这些种种一切，我希望也能听出家。所以你看，他不会，他是，你看先知在家过患，已有出家，现在开始要听闻出家的功德法。好，这点一点点，你要知道出家的意思就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你看那个到时候呢，出家人我了解这个道理以后，那个出家的威德相就出来，那个清净庄严相，这个清净庄严相啊，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像比如说你看到那些清净身啊，阿罗汉，而我们竟然有幸成为他们僧团的一份啊，我就举例说，哎，我们进入这个僧团，那个500阿罗汉进来啊，啊，那你一点说，拍谁拍谁拍谁，因为你化解差太远了，所以你一定非常拍谁拍谁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捏脚捏脚的，捏手捏脚的，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里面所处的都是贤圣身，极为庄严清净，好，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有心列位于这样的一个出家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有心啊有心啊，对不对？好，好，我们再看哈，云何菩萨啊？善妙法中调伏出家、哦、善妙法中出家、哦、礼拜起住、哦、去来禁止，就是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如何礼拜起住，一切行为都收摄在什么，在出家菩萨的威仪当中，也就是说我是利用，你看他的修行也不是那种想象的，就在我的行住坐卧礼拜当中，我收摄我的菩萨行，所以照理讲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情啊，就是把你那个真的菩萨发心时时守护在你的身心，这种守护的功夫啊，这种菩萨发心就表现在你的行住坐卧里面，你应该时时坐观，这种努力，这种实际的修行啊，会让你感受到那份清净的法喜啊、哦，我告长者，善思念之，当为如说。出家菩萨应如是学，如是住行啊，哦、就是应该要这样学。所以这个就是啊、哦，这个出家菩萨应该这样，那我们出家菩萨应该这样学。所以这是站在菩萨道了里面的出家人。好啊，为人世尊受教而听。我言长者，出家菩萨应如是学，我以何缘舍业出家，未修慧故勤加精进，如旧陀鸾啊，应作思念，我应住于四圣种啊啊，乐行陀陀，就是说我现在讲说我何缘舍业出家，我为什么讲把这个家的业舍掉，因为我想要未修慧故，我要开启我的智慧，所以那一份修行路是不断不断的在，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而是什么？是为了修道而出家。我们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往往比较在乎的就是用一个出家形式，我要出家，不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要出家是准备我要得解脱。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假如你没有这种心，你为何出家？所以一出家以后，所以像那个小沙弥，不是那个小沙弥，那个就是一个他为什么他马上 虚华之弱，马上受他比丘，因为他处在这种身在浮木里面。他母亲，他是母亲怀胎的时候，他母亲后来死了，死了以后他就利用他母亲这个残余的身体才活下来，从此就在浮木生活。所以他感受到很多的无常，所以他对家没有那种眷恋。所以佛在问他说，某某人啊，你家在哪里？他就很直接先讲，世间无常苦空，世尊你为何问我家在哪里？没家，一个小孩子才七岁八岁，所以佛马上让他受比丘戒。他因为他实质上感受的，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出家，它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我为了寻求解脱，我为了成就菩萨道，才将舍掉我家的业，然后入于佛法，而不是在过这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头剃光的那所谓的出家日子。没有，一路上都是为修道来的，一路上都是为修道，今不会去执着这个世间的，乃至世间环境道场再怎么舒服，也都会说他所要的，他就不断的进行修学啊。所以他说，为修慧故，勤加精进啊，如旧投染，应作十年。我今应注意四圣种，乐行妥妥哈。就说我应该妥妥，就是类似苦行嘛。我要修四圣种啊。什么叫四圣种呢？长者，云何出家菩萨修四圣种？是出家菩萨随所有依啊，因生喜之主，叹啊。叹美之主，不为依故而行妄语、哦、若不得依，不想不念不生忧恼，设令得依，心不生着、哦、虽浮着依而无系着，不贪不住、哦、你简单来讲，为什么他现在叫四圣种，就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现实当中，因为他已经很简单了，出家人对他的依，我们现在当然讲说四圣种是我们的依啊、哦，饮食、卧具这些嘛，我们就是极简单。那极简单，我们自己就必须要知道说，这个简单其实要减少你对这个世间的爱着。好，那这个是应该是要这样的一个修行。那现在如果大家提供给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要能生喜足，你不要在这里一直偏偏一直在做文章，一直在计较，一直在投入，为什么？那只是让你更加难以修行而已啊！修行它怎么？它叫边际啊，边际啊，边际受用，就边际受用，就是到修行需要那个为止，多的就不要了，不足不行。啊、哦，当然不足，他能忍就忍。他就一般来讲，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呢，以修行上最需要的最低需要。啊、哦，最低需要，那真的不行，他也忍受，但他还在我生活需要这个再上去，他就不要了，再上去就不要，因为他多余的，对他来讲会增长他的挂碍，所以他你看，他从衣，所以他是用衣食卧具啊，这代表什么？生活的起码需要哦。所以在这个衣食卧具，如果将这个精神，我们要扩充到哪里？不是光只是衣食卧具而已，而是所有世间受用啊，都应该要以这种四圣种的精神来，好、啊，啊，以这个四圣种的精神来，啊，不能哦，自己不断的一直在，不是说我只要衣食卧具，那其他我都要，因为经典讲就四圣种四个嘛，那其他的那第五个我就自己给多要一点了、啊，因为佛没讲清楚，你们不能怪我。这哪嘛？现在说，哎，我衣服可以不用，卧具可以不用，电脑可以多几台，嗯，那么电脑更贵，对，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这不是，其实要掌握他的精神，淡泊寡欲。这里面其实不是刻意的那种减少，就是无意的，他就是其实在调伏自己，因为当我们的心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其实在滋长你的烦恼跟对这个世间的爱着轮回而已啊。所以在我们的受用里面，你应该自觉， 你在用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不管是多跟少，一定不是以你执着的心去跟它相应。我们即便我们现在修，我们修陀陀行，我们都不爱，但这个陀陀行，清净的陀陀行，是以什么远离对世间的爱着为主。但有的人在修陀陀行的时候，他去另生爱着的话，那这种陀陀行一点意义都没有，也意义都没有。好，所以他要讲说，衣服啊，最我们现在所有的衣服啊，身洗足，所以会不会在这个衣服里面去着重它的能用就好，能用就好，啊，很多东西简单就好，啊，所以在寻求的一个不是像我们讲说，之前我看到一个那个白纳衣啊，哇，那个白纳衣可辛苦了，那个要很用心去贴。这个我宁愿去买一个现实的穿一穿就好，光那个白纳衣我看那个要很用心维护。那这个白纳衣的意义在哪里？因为现在你要故意白纳衣还真不容易啊，那个真的故意要用心经营才会出这件衣的，对，这样的意义就不见了。真正的白纳衣它其实最主要还是简朴，我多少用多少，用的能用就好，能用就好。他有没有在挂碍这些东西？他的保持他应有的身相之余，其他东西他不挂碍，可以就好，可以就好，简单就好。好，所以你看，身喜足，叹美知足，这样很好了啊。所以最重要是那一个很直朴心，不为依故而行妄语。为什么？他为希望得依，是要禅取，需要用种种的方法让人家来给他依。所以我们因为有生活上种种需要，所以种种的妄语希望人家供养我们，希望能获得这样的一个你所爱的东西。这不是光依啊，现在依谁会去为了依打妄语？也许有人啊，但为了别的东西会不会打妄语，就看你贪了。你所需要的就是为你所爱的东西就生妄语，你看从这里就一直生其他的过失啊。那你看，那不得意啊，不想不念不生忧恼啊。哎，时间到了，到了。好，我刚才以为不小心敲到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先到此。哎，